亲爱的三色馆小伙伴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的公开节目啊，在十一当中我们的节目要照常上线了，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王掌柜。
十一长假已经过半啊，不知道大家玩的怎么样。我不知道是这个十一啊大家都有没有出去玩，总之我今天在上海的街道上啊看见人还蛮稀疏的。掌柜，十一有出去游玩吗？
每年难得的小长假，一个是十一，一个是春节，所以我会选择陪伴家人居多吧。这次已经回到了江苏徐州老家，感受了一下徐州的重工业。我们徐州重工业也是烧烤，同时响应国家的号召限电嘛，我们是使用煤炭，不用发电，所以多爽啊！我想作为东北人士的话，丁丁，你们东北的重工业也没有断了香火是吧？
这煤缺电的原因是什么？不还是缺煤嘛？你看这煤却用来做了烧烤，应该集中煤去发电啊！啊，这是大家开玩笑，大家都知道最近有哪些梗啊？确实是，我看最近的一些新闻的报道，一些旅游景区里边人还真的是人满为患，包括像那个泰山呢，就说泰山已经在十一当中有两天就中断卖晚上的票了啊，因为实在是人山人海。看那个视频里边啊，哇，这换了一个地方看人海是吗？啊，云海可能没看到，人海真是看到了。乌漆嘛黑的这个山路上啊，一点都不会感到害怕，一点都不会觉得冷，因为前后左右都是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去了这些热门的景点啊？其实我还有一个我认为不为大众所知的一个景点啊，但是也是五 A 级景区了。我前一段时间真的去过了。如果大家还没有出游，听到这节目啊，在江浙沪的小伙伴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位于浙江台州的神仙居啊。我八月份的时候去了一次，惊为天人呐！真的是这个景点，我没有想到呵呵在国内还有景点让我如此流连忘返，留下深刻的印象啊。这个景点呢，一开始我还去的时候挺遗憾的，它不让爬了，因为它底下那个山路在修嘛，所以一定要坐缆车啊，坐到山顶。我说那还有什么意思啊？作为一个腿脚还可以的年轻人，当时想自己爬上去了，结果还好山路它在修，还好我住到了山顶啊，否则要爬在山路上，我真是可能要后悔终生了。因为坐了缆车上去才发现，哇，虽然在山顶上你走的都是平路，但它所有的这些平路，所谓的平路全部都是悬空修在了悬崖峭壁上，一望无际的这个连绵的山峦啊，在这个陡峭的石壁上啊修建了这个栈道，然后就在这个栈道上你足足可以走上几个小时才能走一个大回环。我的天，然后我当时惊讶于啊，那么多的国内的景点都有古人的各种各样的流失啦、题字啦，这座山没有啊，非常可以理解，因为古人没有办法爬到这么高，而现代的这个技术啊，让缆车就给你送到顶上，然后所有在山顶接近山顶的那个峭壁上啊修了长长的这个栈道。哇，这个风景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
尤其是在今年你选择出行消费，那真是为国家做贡献嘛，拉动内需啊，促进内循环。我们的国家有时候就像一个人体一样，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样，需要循环才能够在各方面有所发展，对吧？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如此简单朴素的经济学的道理。
是这样的，其实你像我去这个神仙居，我觉得这个门票就接近100，然后呢这个缆车啊上去是60啊，下去是60，加起来100。然后他还说你是要上下一起买吗？我说那我还可以只买上去的，对吧？下来不用买吗？他说那你到山顶上，对吧，还是要买。所以都是感觉还是真是挺贵的。你想不可能一个人去吧，几个人加起来那就好几百。哎，不过你想想能修这个路啊，大脑脑补一下你也知道有多么的难了。所以到了山顶上还是觉得这个消费是值得的，值回票价啊。很少在节目里边推荐国内的景点啊，还是发自良心推荐了一下。当然了，很多人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或者是对吧，担心十一的时候人太多不想凑热闹，都选择了就地过节，或者是呢回到老家陪伴自己的家人。那可能看电影就是首选 哦，这个十一的时候，哇，这个电影的票房真的是爆棚了。我看了一下，有几部电影啊，那都票房惊人。排名在第一位的就是《长津湖》，那到现在啊，今天是10月4号嘛，上映4天，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4个亿，不仅是中国内地的年度票房前三，而且呢，单日的票房达到4.27亿，打破了《战狼二》。创下了中国影史战争片的单日票房纪录，而且目前呢已经刷新了12项中国的影史纪录啊，真的是不得了。那这个片子我看了一下排片表，就是那个电影院啊，你要去买座位的话，一看不仅排片表非常的密集啊，这个1个小时可能一个影院里都，对吧？每个这个影厅都在上映，而且基本上都是座无虚席，长达3个小时的电影，电影票也不便宜。虽然它是一个2D 的电影啊，普通的这个影厅我看了下都要65块钱一张电影票，而且呢，要是想看 IMAX 的，我今天看了一个 IMAX 的，98块钱一张票啊，真的是非常的贵，但是大家非常的买单，像掌柜说的，那这也是为拉动国内的消费做贡献吧。
我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就是看到那些冲破纪录的数字，就有点麻木了，就好像养猫的人用一个逗猫棒，猫都没反应了，就这种感觉。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看到其他什么百年不遇的、千年不遇的洪水啦，就类似这样的口吻太多次了。像你说的电影，国产电影又突破了前面多少的记录，我们已经可能有点神经麻木了。是不是说票房可以间接反映出来这个电影很受欢迎呢？很好呢？
我看了一下口碑啊，在当然了，在看电影之前，首先要看一下口碑嘛。包括我们听众的群里边，大家都反映看过的人都觉得很不错。然后呢，豆瓣上看了一下啊，这个反馈也很不错。种种吧，确实是大家还是非常认可这部电影。另外呢，就是确实是我觉得今年前面的这个半年，好的电影很少，吸引大家进入电影院的。片子我脑子里都没有什么印象啊，除了年初的时候《你好，李焕英》，后来我都没有什么印象，就是说有这种口碑大爆。那么到了十一，我觉得这个《长津湖》应该还是挺突出的，基本上大家都在议论，都在讨论，不是在看过了啊，就是在问，哎，这个片子好不好看，值不值得去看？另外呢，就是正好又赶上这个十一的假期嘛，对吧？这个如果说不出去出游的话，那。总不能在家待着吧？那看电影也是大家的首选嘛，天时地利人和吧。那我看了这部电影，我凭良心说啊，这个拍摄的技术，还有里边的一些战争的场景，我给满分呢。因为对吧？我们之前我也看了很多的国内的关于战争的电影啦，或者电视剧了，但是这一部片子，因为我是看的 IMAX 嘛，就是在拍战争的这个场景方面。啊，我觉得真的是拍的相当的不错，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写实，没有看到任何我们感觉以前觉得哎呦这有点假呀，或者是5毛钱动画了，或者怎么漂浮了，没有啊，真是给人带到了战场上身临其境的感觉。一说到电影呢，对吧？很多听众就担心，哎呀，这片子我还没看呢，你们千万不要在节目里边剧透哈，这肯定不会剧透了，因为。对吧？这个电影正在上映当中啊，剧透没什么意思。我只是对吧，在这里谈一下对这个电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战争的场面非常的震撼。那可能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到电影院里边去看一个电影的原因。那否则在家里看看就算了嘛，因为在电影院里，它的这个无论是电影的画面，就是巨大的大屏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音效啊等等啊，就包括这炮火连天的这种感觉，可能。必须在电影院里边才能深切的感受到啊，包括我们看很多的好莱坞大片，像什么变形金刚啦，又是速度与激情啦，我们都没有记住到底有啥情节，007，但是就觉得里边的这个场面非常的震撼。当然，我觉得以前我们留下比较印象深刻的战争电影啊，可能都是国外拍的比较多，感觉这个战争的场面做得非常的逼真。那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战争的场面，长津湖。完全可以担得起，就是作为电影院里去看值回票价的这一部分。
根据我对我们公开节目的理解啊，一点粗浅的理解，我们不剧透，我们是直接从头讲到尾的。这怎么能叫剧透呢？剧透只是透出来一点点光芒，是不是？其实你是看了 全部的电影吗？
电影难道还能看一半然后再走出来吗？
我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啊。是，确实电影应该是即使很恶心也要从头看到尾，坚持嘛。其实你是完整的看完了，毫无尿点的，没有错过任何的电影的细节，看过了长津湖吗？
啊，对，因为我现在录节目距离走出电影院也只有一个多小时而已，战争场面还历历在目啊。
我可能这样修正来说的话更能够表达我的真实的意思，因为很多长的电影其实是有尿点的，基本上去过电影院应该也有发现周围的很多人都睡着了嘛，我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哦，
所以说你是全程尿点的看完了是吧？
有没有尿点这也涉及到剧透，我觉得还是不要说比较好。但是我就是从侧面的感受，我前面也讲了，从拍摄的技巧和这个我就说战争的表现上，拍摄的手法上，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成熟，很震撼。但是你要说这个故事的情节上，就是有没有要吐槽的啊？那对吧，这肯定是有啊。但是这个大家这我不涉及到剧透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对吐槽的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主角的光环有点重啊，因为毕竟我们看的是战争的场面嘛，就是枪林弹雨，我这次脑子里不断重现出来这个很简单很浅显的这个成语，但是在脑子里就感觉就是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就特别的精准了，已经就是枪林弹雨。哇，这是子弹没有眼睛，但有的时候又感觉他有了眼睛啊，他不会打中有主角的身上啊，这一点有点那个，就明显哇，这已经是密密麻麻的就是织成了一个弹网啊，但是主角还能在里边穿梭啊，毫发无伤啊，就这一点对吧，这个当然我认为这不是剧透，因为我们看很多电影可能都是这样。
有些片子是爽片，你刚刚提到速度与激情，我就觉得那属于好莱坞工业电影风格里面的爽片，满足短时间内肾上腺素激增这种爽的感觉就好了。你说它的剧情是怎么样的，我感觉没有太多的一些剧情上的期待，大家更多的是在画面上的一种期待吧。比方说如果好莱坞的各种 IP 炒的比较泛滥了，那我能不能搞一下超人大战蜘蛛侠呢？我能不能哥斯拉大战大猩猩呢？是吧？这种其实就是让你看画面上的爽嘛。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过那是美式的好莱坞工业电影的水准和风格，在我们的电影制作上肯定就不一样了嘛，因为我们是一种红色正能量为主题的，爱国主义为底色的，是吧？他的表现手法上有让你超出你过去所看那些美式好莱坞电影的那种套路式的期待吗？
我觉得这是不好比的，毕竟这是根据真正的历史的史实来拍摄的，跟好莱坞的那些大片虚构的内容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说沿用了那种成熟的套路吗？
或者说这个战争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呀，没有去看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战争的结局。所以说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影是主旋律，这咱就不讨论这一方面了。但总体来讲它是一个爽片，我可以这样讲，就是最终取得了胜利，那显然是一个爽片嘛。这个我还是认为不涉及到剧透，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啊，这场战争我们是取得了胜利的。那当然了，我们在一个漫长的战役当中啊，一个完整战役当中，我们会挑选一些其中的对吧，一些战争的地点，一些战役啊，把它单独的拍成纪录片啦，或者说是电影啦，都是因为它可能取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啊，对一个整场的这个战争都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啊，特别的有故事性。那当然了，长津湖战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嘛，是我军大胜啊，大败美国，所以拍起来我们看的时候也是非常痛快的感觉。当然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很值得大家啊，如果说长假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去电影院里看看，还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爽的。但是我们虽然不能聊这部电影的内容，我们可以聊聊其他的相关的对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战争类的电影的内容。就是我们经常去看一些特别经典的战争电影，它都是从小处着手。因为呢对吧，如果你想把一个战役拍的事无巨细，什么都有啊，这边 领导人发了一句话，对吧？又作战方针指出来，然后那边将军去执行啊，在下面怎么样去做？我就是你，如果是特别的全盘考虑的话，我们感觉像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没有任何触动心灵的感觉哦。我们不是说长津湖啊，那么很多经典的战争类的电影，其实它是从小人物着手，反而让我们看完之后啊，就觉得特别特别震撼，之后还感受到了。只有战争中才能体现出的两个字，就是人性，就是人性的光辉，它往往体现在小人物的身上啊。当然在长津湖里边，我觉得每个演员都是演技很到位的，那么也都演出了这些人物的个性都是有血有肉的啊，也不乏小人物啊。当然有的特别让我们感觉印象深刻的电影，它可能主角就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小人物的背后看到了人性，看到了战争的残忍，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对类似的电影特别的有印象，因为今天看完长津湖之后，我这个对吧，就眼前还是枪林弹雨的感觉，所以脑子里边就呈现出浮现出很多类似的这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比较印象深刻的，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过那个血战钢锯岭，你有看过吗？
我模模糊糊有一点印象，你这样说的话我挺惭愧的，我是感觉确实有看过一些战争题材的片子，但是你看了多了之后好像脑海里只是一些零散的枪林弹雨的画面，剧情都已经忘了差不多了。我是知道血战钢锯岭，我记得好像我们有次节目里还有聊过吧，所以但是具体的细节已经不清楚了，有什么样值得去关联的东西你可以说一说。
对呀、啊、都是特别大的战争。那么都是对吧，这个就是血肉横飞。那为什么这个电影呢给我留下印象呢，它就是从一个特别小的人物，这个人物非常的就是让我就是让人们感到感叹，就是他又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假的吧，他偏偏又是完全根据真实的故事来写出来的。就这个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里边的我们特别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情节竟然完全是真的。就很多人看完电影吐槽嘛，说太假了，结果回头一查，哇，都是真人真事儿，都是有据可查。那么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青年啊，大家都在去战场上对吧，为国拼命的时候，他拒绝拿枪，就是他坚决不杀人，坚决不碰枪，别人就是哪怕你拿枪你不打呢，你拿个样子不，他特别的坚持，他绝不碰枪。所以呢对吧，这个被送上战场之后，所有人都嘲笑他，所有人都觉得特别的没用对吧，都可以说是全部都欺凌他，看不起他，哪有一个战士不拿枪的呢，但他坚决就不拿枪，这就是他自己的信仰。结果到了战场上，他的工作就是救助伤员，那简直就是危在旦夕，死在临头的时候，他都没有拿起枪，没有对准任何一个人，对吧？他只是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伤员，断胳膊断腿的，对吧？奄奄一息的伤员从战场的一线给拉下来，为他们止血，然后送到后方，他就干着一样工作。最后呢，这个其实啊，非常的惨烈，这个战争都要失败了，所有的人都撤退了，战场上都只剩下死尸了。他在那个死尸堆里边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醒过来，接着把这个伤员一个一个的又往下送。那个钢锯岭呢，好像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悬，就是它是一个特别高的峭壁，那么这些伤员都没有办法送下来，底下的人对吧，他们的这个大部队都在船上，就觉得人都死定了，上面不可能还有活口了，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不可能有活口了，但是突然看到上面，诶，有人往下送下绳子，绳子上拴着一个伤员，他说有人在往下对吧送伤员，接着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他一口气送下来75个，就是他把伤员包扎之后用绳子从上面给送下来。而且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些伤员中竟然还有五个是日本人，是日美交战，他不仅把自己的伤员救了，看到还有活着的日本的伤员，他竟然也给送了下来，用绳子给送了下来。当然后来他也被对吧，这个认为是英雄，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报道或怎么样，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内心非常抗拒战争，他不接受对吧，拿枪去伤害任何人，但是他在战争中却成为了一个英雄。 这个一个真实的事迹改编，然后在这个也是枪林弹雨当中啊，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就是一个不愿意拿起武器的军医吧，啊，讲了一个绝不拿枪的军医的故事。那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战争的电影，还给你留下一点印象呢？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部讲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苏联电影，是2001年上映的，叫《兵临城下》，非常经典的一部片子。有些可能每一个电影它有自己的特色吧，同样是讲战争题材，你看你说的《血战钢锯岭》是从一个不愿意拿起武器的基督徒的信仰着手，讲了用自己的关怀用信仰同样可以支撑起战场上的一片净土，可以保卫守护救助自己的同胞，甚至说敌方的伤员，这是一种角度嘛。兵临城下的话，让我感觉到一种个人视角的讲苏联红军的传奇狙击手跟德国顶尖的神枪手之间的一种较量，这种较量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信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正一个邪的力量的这种较量，是一种个体对个体的较量，它不是战争场面都是比较宏大的嘛，好像是一个集体对另一个集体的较量，我感觉这也是另外一种视角，所以看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的意志力可以有多么的强，当然最后也是邪不压正的一种结局嘛。可是看的过程中确实非常的爽，那个电影有130分钟，还是比较长的，当然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我仍然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不错的，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啊。回答一下丁丁的刚才的一个互动提问。
哎，你说到一个词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最近还跟朋友在讨论呢，就是为什么总是邪不压正，因为胜利的那一方就是正的最后历史都是由正的那一方来写的啊，就是胜的那一方来写的，所以胜的那一方永远就是正的啊，邪不压正只是因为邪输了他这个我不知道，
这样的解释就不太正能量了嘛，是吧？
嗯，对，
当然你说也很有道理，其实你看到在希特勒执政的时候，德国拍了很多颂扬他们的电影作品，甚至有一个说法，这里我也不想做太多学术上的一些怎么讲探讨，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真人秀的鼻祖是源于希特勒，这里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不是空穴来风，那个时候希特勒下定搞舆论宣传嘛，舆论战嘛，拍摄了一系列的历史上首次真人秀题材的，只不过那个形式现在被定义为真人秀，当时的话就是拍一群美化过的德国家庭，还有他前线他们的真实的生活，其实都是以职业演员，然后后世的话大家认为那个是真人秀的鼻祖，那个时候拍了很多电影现在你都看不到了，有些是被我认为是被各国的潜规则，这种大家都就潜规则式的就是不允许它在流通，不过从比如说影视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也有很高的一种表现的造诣，甚至说在二战期间有一年的奥运会的话，德国有一个知名的女导演，希特勒政府为了配合女导演拍奥运会，甚至篡改了很多奥运会的规则，甚至在影响运动员比赛的这种情况下，依然是优先照顾到那个女导演现场拍摄的需求。我在大学选修现代电影课的时候，有幸看过一些片段，哇，那个电影镜头感实在是太高级了。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镜头是，我们通常拍，你看奥运会的选手跳水嘛，你是拍着他一个水平的一个视角，他从高处跳下去，对吧？或者是他从一个俯拍的姿势，他落入水花里面去，然后水花溅得很少。
不然呢？
但是那个纳粹德国时期的那个女导演，她拍的是，你看那个电视画面，给你感觉跳水运动员 像反重力一样，从他纵身一跳，跳到了天空云彩里面去。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黑白的一个作品哦，当时我们大学生在教室里看那个画面，简直是太惊叹了，就拍的技术实在是太高了。只不过非常小众嘛，因为这也是属于敏感的题材，因为艺术虽然是无国界的，但是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政治形态嘛，而且我们毕竟要站在正能量的一方，对吧？站在正义的一方，虽然有些他在艺术层面有技巧性，有一些打破常规的动作，可是我们始终要知道它的底色是邪恶的，是吧？这还是要特别说明一下。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战争类的电影啊，就感觉呢，就里边赋予了这个战争很宏大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战争的真相，因为对吧，这个最后由谁来拍摄很重要，战争的真相往往都被隐藏了，就是这个战争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因为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谁也不是什么精神的化身，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一个枪眼就能要了命的啊！都是这些人就同时是父亲是儿子，对吧，是丈夫，然后就这样就其实这个战争的真相真的是非常的残酷，但我们看很多的电影它也通过很多的手法去展现了这一点，什么珍珠港啦，什么拯救大兵瑞恩啦等等啊，但是最后往往这些胜利的光芒啊，让我们沉浸在爽的胜利的快乐当中，而忽视了这个战争有多么的残酷啊。当然了，这个让我想到场景，我没有说剧透啊，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真实里边的一个情节嘛，在很多的纪录片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就是一个连的战士直接被冻僵啊，在这个雪地上，因为他们都是从福建那边啊，很多都是从南方临时调过来的士兵，又没有来得及换上冬装啊，非常的寒冷，在-40度的这样的漫漫长夜当中，直接冻僵啊，最后死的时候都保持着战争的姿态吧，这个也是非常真实的，在这个电影里得到了体现。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啊，看到如果说真的看到真实的，比如说我们透过就是剥去这些啊，我们看到胜利的欢呼了或怎么样，那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胆怯的一面啊，每个人可能都有想逃跑的一面。那能够体现出来这样的电影，可能让我们感觉到会更加的真实。比如说，让我想到那个《敦刻尔克》啊，《敦刻尔克》这部电影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历史的叙事啊，讲讲这场撤退的原因啊，讲讲对吧，这个丘吉尔慷慨激昂的讲话啊，里面都没有，直接上来啊，就三条线啊，其中我觉得一条线是最真实的，就是撤离的士兵。那么这个撤离的在那个敦刻尔克港口待撤退的那些士兵，他们就真的很害怕，真的想赶紧逃跑，赶紧回家，退无可退，德军已经把他们逼到这个港口上，怎么才能逃跑？那时候又有英军又有法军啊，一个法国人法国士兵想混着这个英国的船对吧，一起逃跑，偷偷的换上了英国人的衣服，一点都从头到尾都不开口说话，最后逼着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大家发现他不是英国人，立即把他从船上就要给推下去，这特别不和谐吧，但是大家都想活命嘛，都是普通人，谁能活着对吧，那还要什么道义，要什么，这可能更是战争真实的一面，或者人性真实的一面。当然了，就这一条线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真实的。那么第二条线是就是有一个对吧，自家的渔船突然就是被征着，因为没有足够的船把英军能够带回来，所以就征这些民用的船去接，然后这个民用的船，一个老头开着自己全家啊，就把这船往那边敦刻尔克开的时候，在路上在水上救了一个士兵啊，英国的士兵，这个士兵就想回家，但是这条船却是往相反的方向，确实还要回去，这英国的士兵就疯了对吧，他太害怕战争了，不想再去了，竟然把船主的儿子不小心失手吧给打死了，但是船主还是没有就是去生气啊，或者惩罚他，还是原谅他，但是仍然带着他 往敦刻尔克驶去。我觉得这也是很真实的感受到人们对战争的恐惧。恐惧才是，当然了，我们说都可歌可泣的是那些战争中的英雄啊，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战争给人们留下更多的可能是心灵的创伤和惧怕吧。当然还有第三条线，就是英国空军嘛。英国空军狙击这个德国的军机，因为呢所有的船开不出去，好不容易把英军接上一满船，哇，上面这个几个炸弹轰下来没了，一船的人全都没了，那怎么办？只能用空军压制空军嘛。啊，最后呢最经典的场面就是英军的飞机的油没有了，对吧，它慢慢的翱翔，就是滑翔啊，滑翔到安全的落在了岸边，然后全体欢呼。那这个场面也是挺经典，可能也是来自于真实的事迹的改编啊，这就体现出来了英雄的一面啊。当然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虽然是很多人看的觉得很无聊啊，路上都要睡着了，可能就是觉得尿点太多，因为但是我还是感觉里边比较突出说了战争中的人性。
刚才所说的电影还是要具体说一下啊，提到了那个片子叫奥林匹亚，它是1938年的时候出品的，也有一个传奇的女导演嘛，叫莱尼里芬斯塔尔。这位传奇的女导演一生背负着骂名，因为她在希特勒的身边工作了7个月，因为是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部分嘛，德国政府给了她很多的支持。不过这个传奇的女导演活了101岁，她2003年才去世，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她的片子很多不属于禁片，只不过比较小众吧。奥林匹亚的话也是百度百科有官方的词条，说的也很有意思啊。虽然影片中的政治含义多次被西方知识界批判，但是她在展现运动画面时活力四射的美感是史无前例的。大概这就是艺术跟政治两个很敏感的词怎么样能够做有效的区隔，或者说怎么样做客观的看待吧。丁丁刚才提到了他观赏敦刻尔克的感受，我也非常赞同。虽然我没有完整的看过敦刻尔克，我只是看了开场前10分钟，我没看下去。好像在以前的节目里也有提到过，有一部人类电影史上非常恢宏的不得不提的时长超过7小时的电影，
我的天哪。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属于世界上最长的电影，那个电影有7个小时，
必须有尿点了。
我感觉没有尿点，叫撒旦探戈。电影里面有非常多的镜头啊，已经成为了后来者的标杆或借鉴模仿的对象。我为什么说我没有看完敦刻尔克，就是因为我一看敦刻尔克的开头前十分钟，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撒旦探戈里面的那个镜头吗，完全复刻了，你知道吧。在一个非常荒芜的大街上，有两个穿着风衣的男子狂风大作，街道的路上堆满了垃圾，堆满了传单，在狂风大作中那个传单是四处飞舞，两个非常孤独的身影就是一直在顶着风走。我看这个画面感实在是太相像了，你要说他不是在致敬或者不是在借鉴，我真的是不相信的。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个人的先入的概念嘛，导致我后续我就没想再看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敦刻尔克后面的时间会非常的精彩，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没有看过。只不过在电影的大片里面，我突然想到了我们前面聊到的为什么看了很多电影大片好像有些具体情节记不起来了，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成熟的技巧被重复的使用，让你觉得好像有没有一些差异化的东西了。或者说一部2小时的电影可能只有一两个细节让你印象最为深刻，也许他们在你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些差异化的标签。比方说我对那个兵临城下的印象特别深，就是两个神枪手之间的对决嘛。里面有一个细节是神枪手非常聪明，拿了一个镜子的碎片反光 一下子亮瞎了对手的眼，在短暂的一两秒钟的眩晕的宝贵的时间里面，他取得了瞄准他的一个先机。这是一个虽然只有一两秒的时间，但是决定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这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对这个电影就变得很深刻，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吧。
是这样啊，你这样一说的话，我确实是觉得，就是我虽然很多的镜头让我们感觉到很震撼，但总有似曾相识，对吧？可能确实是拍摄同一个题材，很多人都忍不住的借鉴了很多的套路，让我们感觉脑子里边突然想到战争电影的时候都交织在一起啊，分不出来谁是谁。能让我们真的感受到留下印象的，可能还是里边比较有突出的故事情节或者是人物。说到这个战争电影，让我想到比较印象深刻的，当然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也提到过啊，就是这个硫磺岛来信啊，这从日军的视角里面啊写了这场这个日美战争。然后呢，对吧，这里边有一个情节我还是印象比较，就这个岛上，对吧，其实日本都已经投降了啊，这上面还留了很多的这个日本的将士还在死守这个岛。然后呢，对吧，他们每天都在给自己的家里边写家书啊，这些当然我们通过这个电影也大家也都听这个名字也都知道啊，硫磺岛来信。但其中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里边有一个人物，他是，对吧，留学到美国，就这个日本的将领他留学到美国，然后呢，对吧，这个英语特别的流利，又完全就是了解美国的文化，就沉浸在美国，就是美国生活了很多的年，而且呢还喜欢赛马，然后跟就是他赛马当中的好朋友还就是正在攻打他的那边的美军将领。但是最后，对吧，他们当然这个影片里也回忆了他们两个人原来在美国的时候如何成为知己啊，如何相谈甚欢，但是最后却不得不在战场上相见啊，一个是赢家啊，一个剖腹自杀，就这样的一个冲击吧，这个一个和平和一个战争带来的冲击更能让我感觉到这种残忍啊，当然这个可能就稍微的跳出了套路，还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另外呢，相对的这个硫磺岛战役啊，就两个视角啊，我以前节目里可能也说过，一个就从日军的这个角度是写的啊，这个叫硫磺岛的来信，那也突出了这些人都是来自于普通的家庭，他们就想早点回去啊，早点回去都是想干普通的事儿，开个面包房了或干嘛，都想赶紧结束这个战争。那么从美军的这个视角上写也很有意思，当时呢，对吧，这个美国都流行，就是都在做成一张海报，就是六个人把一个国旗啊插在了硫磺岛上，然后呢激励了全国的人民啊，然后这个海报贴的到处都是，但其实呢这海报上的六个人啊，其中有三个人还活得好好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战死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们付出了生命代价把旗插在上面，并不是想让他拿来做海报啊，成为政客们的政绩。就是这个一个纪录片的角度啊，去也去描写了这场战争啊，从回忆，从这个在场当场的人一些描述，像纪录片一样行，但突出了这场战争啊，也是表现出这场战争的残忍。因为这场战争美国人的死伤，付出了近7000人的伤亡，19000人负伤啊，7000人死亡阵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场战争应该是也是名留史册，所以竟然光拍他的这个电影就有三部之多啊！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现在大家已经有足够的片源素材了，关键是缺时间，这次就很尴尬了，是吧？
国庆节这么长的假期，不仅有时间看电影，还有时间看电视剧。电视剧，哎呀，最近也有大火的电视剧，其实是火在中秋的时候啊，放了几天小长假，很多人就说中秋节不干别的啊，就看了电视剧。其中有一部大家都在讨论的电视剧叫《鱿鱼游戏》啊，是网飞拍摄的，但是呢是一个韩国拍的片子啊，是由网飞制作的。啊，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这部片子，真是太火了。
你说的是《鱿鱼游戏》是吗？
对对对。
我看了一个报道，讲的是这是 Netflix 他们自己的历史上播放量最高的、最受欢迎的剧集，说明做得很成功啊。播放量就是在商业领域啊，我们不说在艺术欣赏的角度，在商业领域，那你就是商业收入，就是商业的力量的证明啊。因为你看现在抖音啊、小红书有很多拆解鱿鱼游戏的短视频在推送，因为这是一个热点的流量的来源。至于这种形式是不是好，大家见仁见智。有些就觉得我看了一个十分钟或者说七八分钟一个小短片的介绍，就可以不用一个小时时间把一个那么长的剧集看完，他觉得效率很高，也享受到了这个剧集的一些每一集的高潮吧，对吧？很惭愧的说，我就是这么看完的。我看了九个切片，觉得自认为已经看完了鱿鱼游戏。
其实我
你是用什么方式看的？
全程都看了，而且没有加速，你知道吗？我朋友他说，对吧？什么几十集的电视剧，他两天就能看完。我怎么快？怎么看？他用四倍速。他说他所有电视剧都用四倍速来看。哇，四倍速字幕都看不清吧？但是很多人要么就看那种，对吧？已经剪辑好的这个片子的介绍啊，这些剪辑的这些短视频呢，哇，这个解说还配得非常的幽默啊，所以可能比看片子还过瘾。还有人就是用这种快速看完吧，但是我正好中秋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对这个剧情对我来说还蛮吸引的，虽然很多地方吐槽，但是我还是用一倍速啊，把所有的片子都看了，这几集全部都看完了。
丁丁的用词很准确，用了一倍速，说明就是原速播放。这是对一个电影最大的致敬了吧，这一个影视作品最大的致敬了，因为你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你是用 0.5 倍速的话，那说明你看的可能是需要拉窗帘的小电子，是吧？
这个鱿鱼游戏呢，就是讲了韩国社会上一大群负债累累、工作生活都失败的一些 loser， 然后他们呢被迷昏之后啊，带到了一个密闭的建筑里边，通过闯关玩一个一个的游戏啊，最后能够得到一大笔奖金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哎，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内心就一个疑问。哎，明明我自己都看完了哈，一分钟不差，一倍速看完了，就一个疑问：这片子是怎么火的？为什么这片子这么火？不知道对这个片子来说啊，我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最大的质疑了？因为没有我想象的就是那么的烧脑或者精彩，因为它是一个啊，当然我们不剧透啊，就大逃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这样的电影其实类型啊，在过去的历史上有非常的多啊，到大逃杀可能是第一部。那大致的意思都是把一群人，对吧，突然从普通的生活中拉到了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啊，或者一个局限的空间里，然后呢通过所谓的做游戏，什么做游戏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的形式让你逃出升天，代价就是其他的人全部都死，或者说大部分都死掉的情况下啊，你战胜他们的情况下逃出升天。类似于这样，就是闯关，一关又一关，在不停的这个闯关的过程当中啊，身边的人不断的被淘汰啊，这淘汰的代价就是付出生命啊，直接对吧，直接就从世界上就消失了啊，就这样。那类似的这样的类型很多，但是鱿鱼游戏可能是其中最成熟的、最成功的一部。所以我咱们先不谈这个鱿鱼游戏吧。掌柜，你以前看过类似的电视剧吗？
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当然还是以小好莱坞居多，我甚至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个是在一个像迷宫里面一样的一些少男少女们在逃杀，然后玩一个丛林冒险的游戏，就这里题材的是比较多的。好像巨石强森也拍过一个突然窜进了一个游戏的画面里面，在丛林里面进行一个大逃杀，这类
特别多，对吧？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强森的，我想起来了，那还是真的是野外的，是吧？真的在一个岛上，然后对吧，这个就是争夺最后逃出去的这些门票啊，到往往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所谓的什么给你的一条游戏规则，那都是扯淡啊，都是由一只更高的手像上帝视角一样操纵着你们啊。所有的这些 影片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其实有一个上帝视角啊，有一个更高的这么一个团队啊，他在整个的操纵着你们，操控着你们，操控着你们的死活。那有可能呢，这是这最后啊，跳到这个上帝视角，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赌局，有可能他就把你们当成赛马或者干嘛呢，对吧？就是把你们当成玩具玩物来供另外一批人，给他们提供一些乐子，或者支持一个真人秀啊，给那些观众啊，能让这个你们的大逃杀的玩法能让他们拉来更多的广告，能让他们有，对吧，更多的流量啊，就是这样，非常的，对吧，讽刺。但是呢，在整个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就变成了棋子，而且呢分分钟都在考验着你的人性。本来呢大家进来都惺惺相惜，哎，结果呢通过这个游戏让你们不得不变成对手。所以这个电影里边，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这大逃杀类其实呢都是在考验着，就都是在让观众感受的人性的撕裂吧，就是它的看点基本都是在这一点上。所以所有的游戏如果说能让你感觉到人性的撕裂了，能让你特别的能有共情了，那这个就成功了。那如果你看完之后没有什么感受啊，没有产生共情，那这个游戏的设置说明就比较失败。
你刚刚提到一点我也非常认同，你所说的是这类看到人性的撕裂是吧，这也是这类题材的精彩之处嘛，对吧？看到了为了最后的生存，最后的胜利，最后的奖金，本来可能你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里面和谐的规则道德都已经所谓的在电影那个场景下人性的卑劣展露无遗，是吧？有这种感觉，这个我是非常认可的。但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刚才有提到啊，就是就从大的环境上来讲的话，有些你能够看到的影视作品，它有一些潜规则，有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家潜规则，一个圈子的导演也有他圈子导演的潜规则，比如好莱坞导演他有自己的潜规则，白人是什么样的常出镜的形象，亚洲人尤其是亚洲人里面韩国人日本人跟中国人是什么特定的形象出现，他们也有自己操刀的一个潜规则。那我就在想，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玩游戏追杀晋级打怪这种题材，它始终是正能量结尾嘛，而且始终是在最纠结最到剧情高潮的时候，打 boss 相当于是最后一集的时候，可以看到总是有一方为了另一方而去牺牲，保留了那种人性最后一点温暖，让你还相信人性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这个概念的存在。我认为这是属于这类题材的工业电影的潜规则，这个人设或者这个剧情的设定如果不成立的话，那可能这个片子很难走进大众的视野，可能审片都过不了，非常的反人类的道德基础底线。谈到这个话题的话，我就忍不住想说，我感觉我们中国的作家还是非常非常的真诚以及有自己的独立想法的。你还记得我们大概是一年半之前吧，有一个电视剧讲的是还带出了一个梗，就是我们一起爬山吗，那个比较没有出息的剧情设计里面比较没有出息的女婿带着岳父母去爬山还把他们推下去，那个电视剧好像叫坏小孩吧，对吧？
嗯，隐秘的角落。
哦，隐秘的角落是，而且我完全错乱了啊。不过这么说也没错，因为那个电视剧其实就是在讲坏小孩这个关键词。
嗯，好像是坏小孩的这个书名是这个改编的。
啊，是，你看，包括知乎上也有很多关于剧情的分析啊。你看到的是和谐的版本，不和谐的真实的剧情设置是关键词就是坏小孩。是坏的小孩，非常非常坏的小孩，但是这个设定的话是不太能够过审的，是不太能够被我们大众所接受的，我们情感上接受不了的。你看知乎上有很多深度的分析的帖子，那个剧情是被篡改了的，为了过审篡改过了那个和谐版的台词，真实版是非常非常腹黑的坏小孩。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想说明，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大众的道德基础共识所能够认可的，所以它也是属于什么呢，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全集，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子集，这个全集意思是你所有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影视文艺作品，你看到的子集是你目前你的信息接收范围或者说主流的渠道允许你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子集而已。刚才所提到的奥林匹亚也是一个其中一个代表，因为如果我不提的话可能大多数公众是不知道的，虽然它艺术上面非常的高超。
哎，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啊，我其实内心啊就非常的矛盾，因为你说啊，最终对不对，都是要体现出来善良战胜邪恶，或者说人性的光辉，对吧？战胜了自私自利。但是每当看到，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这些大逃杀类的这些电影影视作品，一旦它陷入这种套路里边，我就非常的反感。但这也是为什么《鱿鱼游戏》它的评分从一开始刚上线的时候八点几分，一路掉到七点几分的原因啊，就它最后还是有点掉入这个套路。哎，就是人性突然战胜了自己的自私，但是往往这一类的电影电视剧，它都是想通过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展露出人性黑暗的一面，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那么在这些的电视剧里边，往往影视作品往往会体现出来，一开始你是想抱团的，你是在这种特别陌生的环境里边希望找到同伴，然后呢他也会给你设置了一些游戏的项目，让你必须靠团体的协作才能够胜出，因为他是闯关类的嘛，一关一关的。你刚刚建立了友谊，刚刚成立有了这个信任，愿意对吧，靠彼此的协助啊，咱们一起闯出去，一起拿到奖金或怎么样，哎，到下一关就会发现你必须把这个朋友当成敌人，你必须杀掉他，必须战胜他，你才能到下一关。所以这就是非常的折磨人，非常的痛苦，让每个看到的观众都感觉到格外的痛苦。哎，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类的影视作品非常受欢迎的原因。那我也是推荐几部啊，比如说《动物世界》啊，这部电影呢是根据一个日本漫画改编的啊，这是国产的。我本来一开始对这个挺不屑，国产电影我觉得可能拍不出来，但我觉得拍的挺好。后来看完之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这里边真的好有人性的这个挣扎在里面。那里边你就是不断的信任不信任，信任不信任。那这里面的人啊，到了这个游船上啊，都是拿到三类牌啊，剪刀石头布，很简单，就是大家你出剪子啊，我出布，那剪子赢了啊，布输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两方出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平手啊。如果输的呢，你就掉一颗星，那赢的人就得一颗星，就这么简单。最后谁的手里边牌没有了啊，手里不剩牌，而且星星最多，你就赢了。规则很简单，玩的时候太考验人性了。对方跟你说我出剪子，你也出剪子，咱俩都平行吗？对吧，我们就与世无争，在这里边我们就当小透明，一直与世无争到最后行吗？他说行啊，我也是不得已才来这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玩这个。然后他就出了剪子，哎，结果对方出了锤子。对方说你太年轻了，什么都信。就哎呦，这里面你就觉得你在这里面你自己啊，就都好像带入到这个主角里边，就跟着被社会毒打了一番啊。最后呢三个对吧，认为彼此最相信的人不能再相信了，对吧，就是好不容易一起挣扎到了最后，然后说对吧，怎么办，就只能供一个人玩，那另外两个人对吧，他说那我把牌都给你们，我进小黑屋，等你们赢了你把我救出来就完了，我相信你们俩，结果他就进了小黑屋。人性又开始产生作用了，对吧，虽然把他送进小黑屋的那时候的两个人还想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但是当这个钱的诱惑在前面吸引的时候，人性的自私又展现出来了，算了，还是要自己的钱比较重要。就是这些人性的博弈和撕裂都体现出了就是真正的人是自私的那一面，非常的真实，这让我当时觉得啊，当然槽点很多，但是体现出这一面我还觉得这是值得看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被大家和鱿鱼游戏最并排去讨论的，就是去年网飞推出的一部日本拍的这个电视剧，叫做弥留之国的这个爱丽丝。那这是一季啊，二季还没上映呢。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如鱿鱼游戏好看，就是二季现在也已经上线了啊。它为什么不如它好看呢？就是它也是有这么一个设定啊，大家突然东京的人都消失了， 就大家发现的一栋一栋楼就变成游戏场所啊，你进去之后你要通过这个楼里面游戏规则玩这个游戏，有可能只有一个人出来，也可能对吧，一堆人通过协团体的合作打胜里面的鬼或怎么出来，有点像密室逃脱，就是特别像这样的一个性质啊，就是也是闯关，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花色，有的是靠体力取胜，有的靠智力团体取胜，还有的就是靠心违背你的人性人性取胜。就一到违背人性的这一关的时候，哇，里边的人就是勾心斗角，用这种形式啊，你才能对吧？很痛苦的，就算你胜出了，你也生不如死啊，就要这样的感觉。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拍的不如这个游游戏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去看啊，可以用几倍速来看，我特别推荐你用两倍速以上。因为非常的缓慢，这个游戏是有设定时间的，比如说两分钟啊，别两分钟太短了，15分钟倒计时，但这一部电一集有45分钟，假设这45分钟都过去了，这15分钟还没有结束，就漫长的人的内心的想法，内心的思路，然后包括回忆等等啊，就特别的拖沓啊，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败笔。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有人性的这个考验这一方面还是有的，但总的来说它的写实性不如鱿鱼游戏更让人感觉到写实。但是鱿鱼游戏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会到最后的时候有点失望，但是里边这些演员都是韩国非常资深的老戏骨，演的是非常的好。但是这个游戏的设定其实也很关键，这游戏的设定又要让观众一眼就看得明白啊，我知道怎么玩，又要有点烧脑吧，又要真的能够纠结出人性吧。它这个里面设置了6个游戏，有的游戏设置的很不错，有的游戏让人觉得哇，就看这，对吧，就搞了半天拍了这么一大片游戏就设定为这，这也实在是太无聊了吧。 啊就
我窗帘都拉了，你让我看这感觉好像四倍速就比较节省我的时间了。
我就这游戏设置的不够精巧啊，游戏的设置真的很重要啊，游戏的设置我认为动物世界里面这个规则设置的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爱丽丝里面的个别游戏设置的还可以，这个鱿鱼游戏呢一半一半吧啊，这个总之这些电视剧老少皆宜都可以看，又考验人性，然后又让你跟着烧脑一起动脑筋啊，又感觉玩了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次密室逃脱，然后又能迅速的把你假期的时间几天一起用掉，还是挺适合假期里去看的。
刚才所说啊，用原倍速是对一个电影电视剧最高的敬意，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快消时代，短平快嘛，获得感官上的刺激感，所以抖音啊这些短平快的解说会比较受欢迎。再加上现在国内啊影视工作者特别的反对，行业抵制，导致你看到像抖音小红书这些解说都已经转移阵地了，开始只解说国外的版权题材，因为反正也没有人投诉，对不对，国内的他们也不敢做了，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是挺感慨的，因为我在想我们的播客节目没有画面只有声音，但是声音也是可以倍速播放的，不知道我们的节目是被多少人是原倍速播放呢，还是 1.5 倍还是2倍，也许我们应该珍惜那些使用原倍速听我们声音的听众是吧，他们可能这是对我们内容一种更大的尊重，这也是也让我们惴惴不安，是不是？如果我们聊了一期的废话，对你没有什么想法上的启迪，一些娱乐上面的贡献，那我们也是比较惭愧的。当然还好，丁丁推荐了大量的片源素材，可以在你的假期里面剩余几天多去看一看。我推荐的不是特别多，可能有点跟现实生活脱节了，我都喜欢看一些老片子，所以推荐的也都是一些老片子，大家各取所需吧。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酸菜馆播客里边推荐你认为特别值得在国庆的时候啊去看的电影电视剧，然后我们来一起杀时间吧。
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